今早要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因此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和解，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假如有人要控诉你，把你拉上法庭，你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不然等到进了法庭，他就要把你交给法官，法官把你交给法警，关进监狱。我告诉你，你得坐牢，等到你缴清罚款的最后一文钱。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日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地若天，我们今年会用差不多整年的时间来到仔细的研读登山宝训，以致我们能够对于圣经里面所讲的天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想象。我们说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福音就是天国已经打到来了，这个新的实情要求我们，也都令到我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到去生活。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登山宝训的主体内容里面的第一个的段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第四十八节，耶稣就讲到我们应该怎样的理解和实行上帝的律法，而耶稣的教导和这个法利赛人当年的教导是完全相反的。上个星期我们提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只是很执着并且盲目地去跟从神的律法和那些他们僭建出来的各样的细节，但是他们去看不到律法当中所启示出来的神的心意和对人类的愿景。耶稣为了要我们看得到在神的律法里面能够揭示出来的那个神的心意和他对人类的愿景，耶稣这样做是想我们能够去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我们说重要的并不是去跟随律法里面那些字句，而是要跟从神自己。耶稣他用六个的例子来到去说明这一点。耶稣选了当时在神的律法里面六条很广为人知的律法，来到去解释给我们听这些律法背后那个真正的意象，那个愿景到底是些什么。那我们也都会用六个礼拜的时间来到逐个逐个的去研读这六个的例子。今天我们就要讲到第一个的例子，就是关于法老。刚才都读到了，在马太福音五章夜一和夜二节那里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 可能咧，当你第一次听到嘅时候咧，你咧会觉得耶稣讲嘅嘢咧好苛刻，系咪发下嬲都唔得咧？我哋话人蠢材就要落地狱，会唔会太苛刻咗一啲咧？我相信咧，当年咧，耶稣第一班嘅喺山上面听佢讲道嘅呢啲嘅听众咧，都会有同样嘅反应。我哋要记得咧，耶稣讲嘅嘢咧，我哋话系有争议性嘅，系激进嘅，同埋咧系颠覆性嘅。咁所以耶稣喺呢度，其实佢想讲嘅系啲咩嘢咧？耶稣想我哋明白嘅系啲咩嘢咧？今日咧，我会俾大家咧有七个嘅提示，帮助我哋咧去理解呢段经文到底其实耶稣想讲啲咩嘢。第一个提示咧就系关于登山宝训嘅问题。如果你哋咧有嚟上我年头嘅时候咧教关于呢个登山宝训嘅嗰一班嘅信徒教学课程嘅时候咧，咁咧你应该会记得我哋咧去理解一段嘅经文，好重要嘅就系要本于嗰段经文嘅文体嚟到咧去理解。我哋咧唔会用同样嘅方法去理解一首诗，或者咧理解一段嘅记叙文，或者理解一份法律嘅文件，唔同嘅文体，我哋会用唔同嘅方法嚟到去理解嘅。你唔会期望一首诗会符合科学嘅原则，你亦都唔会期望咧一份法律文件咧系会睇得好趣味中言起承转合高潮迭起。我哋理解唔同嘅文本系唔同嘅文体系要用唔同嘅方法嘅。所以登山宝训嘅文体系啲咩嘢咧？解经家就告诉我们听，登山宝训其实个问题是最接近旧约里面的智慧文学，例如这个箴言或者传道书等等。我们说旧约的智慧文学，他们经常都是用一些很戏剧性或者很夸张的方法来到去传达一个意思，以致我们会立刻就记得这个教训，我们会被吸引来到去更尽心的去研究这个教训。例如在箴言第二章那里这样说，他说智慧能使你能够抗拒想用甜言蜜语勾引你的女人，他说如果你上他的家，无疑走上死路，他的路道向阴间，凡去探望他的人没有一个回来，没有回到生路上的人。我说是不是每一个去跟啲想用甜言蜜语勾引你的女人有接触的人都是死路一条呢？咁从事实看起上来，咁当然是不是。但是他这里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方法，用了一个戏剧性的方法来到吸引你的注意力，等你去记得和去思考这个教训。我们说智慧文学在神学上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不是全面地滴水不漏，想过了所有的可能性，确保他说的话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正确，不是这样的，他不是法律条文来的。我们说智慧文学是为了要启发你，令你去想事。我们说所以如果我们用智慧文学的方式来到理解这个登山宝训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会明白耶稣在这里想讲什么事。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耶稣在这里用了一种夸张的方法来到去令我们去留心，去令到我们去思考，去想一下法律到底个后果是什么东西。他说耶稣在这里不是跟我们说你发亲嬲的话，就算只有一次你都一定会落地狱，你不能够得救。耶稣不是说这一样东西，也这样想法也不是合乎耶稣一贯 的神学，特别是关乎饶恕的神学。这个我们去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详细地讲。耶稣是想我们去想一下，不要只是停在不杀人这个的层面。耶稣对人类的愿景其实是更加深、更加广，也都更加美好。第二个提示，我们说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并不是要去否定愤怒，也都不是禁止我们去发怒。我们说因为禁止发怒其实是不合理的，是不合理的。我们说当我们去受到攻击或者侵犯或者伤害的时候，发怒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情绪来的。 是一个很自然而且合理的情绪来的。他说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是会调节我们整个的生理系统去拨派资源给我们，一是就会反击，一是就会逃跑。我们说神设计我们是让我们是可以发怒并且应该发怒，是一件好事来的。他说如果我们不会发怒的话，我们都不会懂得怎样去保护自己。我们说所以耶稣在这里如果是要禁止我们发怒的话，是一件完全不合理的事情来的。再兼且耶稣自己都发怒。我们说耶稣见到人将圣殿变成一盘大生意的时候他发怒，耶稣见到人家关心宗教规条多过人的死活的时候他发怒，甚至乎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见到很多的例子，神自己都发怒，神为到不公义去发怒，为到人拜偶像去发怒，为到邪恶横行来到去发怒。我们说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要去禁止我们发怒。圣经一直教我们不要执着于我们的怒气，不去原谅人。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不要仇恨，但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不要发怒，因为这个发怒的能力也都是神所创造，也都是我们同神相似的地方之一来的。第三个提示，五章二一节那里讲，他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我们说这个的旧约的律法其实就是来自十诫里面的第六条，在出埃及的二十章十三节那里就说不可杀人。我们说十诫是神的律法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的律法，勾画了神对人类的愿景，还有我们怎样应该怎样的去同神建立关系，同埋同人咧去建立关系。正如我哋上个礼拜所讲，我哋话神嘅律法咧重要嘅唔系嗰啲嘅字句，而系律法背后所启示出嚟嘅神嘅心意同埋咧嗰个嘅愿景。佢话我哋要跟随嘅唔系只系律法里边嘅嗰啲嘅字句，而系咧要去追求神对人类嘅嗰个愿景。嗰个愿景系咩嘢咧？如果用一个字去代表嘅话，就系义。义或者咧，我哋话咩系义咧？就系人同人之间，人同神之间嗰一个正确合宜嘅关系。二，记得我哋喺讲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嘅时候，耶稣咁样讲，佢话不要以为我来嘅目的是要废除摩西嘅律法和先知嘅教训。佢话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真意。我们说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耶稣不是要去废除十诫里面的讲法，而是要教我们怎样的去完全去完成去这个的成全这个律法的真义，就是我们怎样去追求神在这些律法背后的对人类的那个心意和那个的愿景。所以神的愿景是什么呢？这个带我们去到第四个的提示，就是重点呢不是不做些什么。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你们听过古人曾被禁戒不可杀人，杀人的应受裁判。我想大家去想象一下，他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会杀任何人的话，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愿景呢？都是的。我们每一天在新闻里面，我们都见到人去杀其他的人，战争杀人，谋杀，有意外，有虐待，有侵犯，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去杀人。我们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这些东西，任何人都不会杀任何人的话，我们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地方来的，是不是？我们说但是这个是不是一个最伟大的愿景呢？给个例子大家，如果我们现在去设立一堆的规则，是所有你在崇拜的期间不可以做的事，就是譬如崇拜不可以迟到，不可以唱歌的时候不开声，不可以崇拜的时候吃东西，不可以崇拜的时候喝东西，不可以崇拜的时候睡着觉，不可以崇拜的时候撩鼻屎，不可以崇拜的时候剪脚甲。如果我列晒这些所有东西出来的时候，会不会令到我们的崇拜更加美好呢？应该都会有些帮助的。 他说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对崇拜的那个最伟大的愿景呢？不是。我们说令到我们的崇拜能够更加美好的，不是不单止是我们不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他说令到我们更的崇拜更加美好的，是我们能够投入去赞美，是我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很无私的去奉献，是我们能够跟弟兄姊妹在爱里面有结连。他说这些是我们要做的事，他是令到崇拜更加美好，而不是我们单止是不做些什么。他说同样不杀人当然会令到这个世界美好了一点，他说但是这个并不是神对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那个愿景。一个伟大和美好的愿景不是关乎我们不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些什么。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那个完全的世界，不是我们不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做些什么。他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我们都是看到他叫我们不要做些什么，就是不要杀人，不要发怒。他说但是我们很少留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两次耶稣叫我们要做一些事。他说这个我想才是耶稣真正想我们留意的那样东西。他说这个就带我们去到第五个的提示，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和好。五章二十三节，他说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和解，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他说假如有人要控告你，把你拉上法庭，你就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他说两次在这里耶稣吩咐我们要去同那些同我们有冲突的人去和解，或者去和好。和好或者神学上我们就叫做复和。我们说这个才是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不单只是我们不互相的残杀，不单只是我们不彼此的伤害，而是我们可以彼此的和好，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的那个正确和合宜的关系。我们说这个才是神对人类那个真正的愿景，这个才是他所称为义的那一样东西，就是正确合宜的关系。神创造人呢，我们是 relational beings， 所谓关系动物。我们怎样才能够可以茁壮茂盛这样的成长呢？就是当我们能够同人和同神之间都有正确合宜的关系。当我们同人和神之间都有正确合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享有平安，才能够享有爱。他说这些东西才会为到我们带来那个终极的健康。他说想象下一个世界，他说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都有正确和合宜的关系。在这个世界里面再没有任何的伤害，没有任何人和人之间未解决的冲突，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人之间都是用一种真正和谐的方式来到去生活，都是彼此相爱这样的生活，都是和平有爱这样的生活。想象一下一个这样的世界，这个是不是比一个只是大家不互相残杀的世界更加美好的愿景？现代中文译本将这两个，即是看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到这两个耶稣基督的吩咐都译做和解。他说但是希腊文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字来的。第二十四节那里的那个和解呢，希腊文叫 diaulasso。Okay， 其实这个字是两个字的夹埋来的，首先就是 dia。dia 的意思就是经过或者藉着的意思。后半句 alaso 的意思就是改变和转换的意思。它两个字夹埋一起 dialaso 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去改变他的心意和态度的意思。之前你是憎恨这个人的，你对这个人有很负面的印象，他说但现在你的心意改变了，他说你不再憎恨他了。 他说相反呢，你是爱他。他说你不再用一种负面的印象来到去看他，相反你是看到他是一个好人来。他说这个呢就是 dialaso 和解的意思。第二十五节那里的和解呢就是另外一个字来的，就是 unoeo。这个呢也都是由两个字呢夹在一起。首先呢前半句呢就是 you 的意思呢就是美好的意思。后面那句呢就是 news 的意思呢就是见解和态度的意思。他说所以 you know it all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你对一个人呢有一种美好的看法和理解。他说所以呢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就是你想一个人好。你想一个人好，我想你好。之前我是憎恨你的，我疑得你出街被车撞死，你对他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他说但是现在我不再憎恨你，我想你好。他说这个就是 unoeo 的意思。这两个希腊文的字的意思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和解和什么叫和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人有一种更新了的理解和看法，我不再想他不好，我想他好。他说不是只是我们停止不再伤害一个人，我们过几个礼拜我们就会讲到报复了，大家等一下。他说不是只是我们不再伤害一个人，他说而是我们要去复修一段的关系。他说看到一个人是一个好人，看到他是一个朋友，你想他过得好。我们说这个就是和好和和解的意思。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是和好，这个呢才是耶稣基督想我们去追求的那样东西。而和好的基础是什么呢？是饶恕。这个呢我们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到去讲到什么是饶恕。第六个的提示，我们应该怎样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践这个的意象，实践这个愿景。有两条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第一条问题就是说，到底有些什么是对和好是有利的呢，有益的呢？他说这些就是我们要做得更加多的事。他说例如去拥抱真相，例如去彼此聆听，例如去实践同理心和怜悯。他说这些全部都是对建立和好或者建立和解呢是有益的。他说这些事情我们要做多些。他说第二条问题就是，那有些什么事是对和解是有害无益的呢？他说这些就是我们要避免去做的事。他又或者起码就算避免不到，起码我们都要意识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是伤害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起码我们都要有这种的意识，就算避不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耶稣就提到有三样东西是对于和好是有害无益的。二章那里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向弟兄动怒的也应受裁判，骂弟兄为废物的得上法庭，骂弟兄为蠢东西的逃不了地狱的火刑。三样东西，他说首先第一是向弟兄动怒。他说之前我们讲了，我们说当你觉得被攻击、被侵犯、被伤害的时候，你自然是会发怒的，这个是很正常。他说但是执着于你的愤怒，长时间地扼实这个愤怒呢，就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亦都对和好呢 是有害无益。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四章那里就教导我们，他说不可生一整天的气，不可以长时间地愤怒。他说不可让魔鬼有机可乘。他说所以呢我们要尽快地去选择饶恕。他说因为呢你持续地愤怒呢，他说对于和解有害无益，亦都呢并不符合天国的秩序。饶恕第二样对和解对和好有害无益的呢，就是骂弟兄为废物。他说什么叫废物呢？废物呢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他说当你叫一个人做废物的时候，所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并没有尊重这个人从神而来的价值。 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每一个人都有价值。但是当你骂一个人做废物的时候，就代表了你并没有尊重这个人从神而来的价值。这件事呢有一个字的，叫做藐视 contempt， 藐视。他说我们未必会开口去骂一个人做废物，他说但是呢我们很可能很容易就会对人有这种藐视的态度，觉得这个人呢没有价值，或者没有我们那么有价值。他说这种的态度，他说对于和好呢是有害无益的，也都不合乎天国的秩序。第三样对于和好有害无益的呢，就是骂弟兄为蠢东西。他说这样呢可能呢我们经常都会说，可能天天都会说你那么蠢的。他说留意呢耶稣呢在这里列举这三样东西呢，就是向弟兄动怒，骂弟兄为废物，骂弟兄为蠢东西，是有一个进程的，就是由最严厉的说话去到呢没有那么严厉的说话，是吧？他说但是调翻转那个相应的惩罚呢，个次序呢就是倒转的，由最轻的惩罚去到呢最重的惩罚，受裁判，上法庭，地狱的火刑。他说耶稣在这里想讲什么呢，就是不要以为呢你好像很轻轻地去骂人呢就不重要，说下人说你怎么那么蠢的，不要以为这样就不重要。我们说破碎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由一些很轻微的错误的态度所开始，不要以为少少落讲一句就无所谓。我们说在骂弟兄为蠢东西的这个行动背后，他说其实是一种更加严重的态度，我们说这种态度是所谓七宗罪里面最严重的那一宗罪，就是傲慢。他说当你说一个人蠢的时候，他说其实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比起他更加醒，他说这个定义上来讲就是傲慢，就是觉得自己比对方好，这个就是傲慢。我说傲慢对于和好呢是有害无益的，亦都不符合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傲慢是不符合天国的秩序。他所以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到去避免长期的愤怒，避免藐视人，避免傲慢。我们说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想我们去拿到的那个教训，不要只是想着我不杀人就没问题。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跟所有人都和好。最后一个提示，有一个细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很多人都会忽略的，第二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因此你在祭坛前要献供物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弟兄对你不满，你就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和解，他说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他说假如有人要控告你，把你拉上法庭，你就该趁着还没有到法庭之前跟他和解。他说留意耶稣在这里说的，他说如果不是你去得罪了人，你去嬲人的时候，他说于是你就去同人和解了。他说当然这个呢是好事来的，都包括在内的，也都应该是这样做。他说但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他说如果有人嬲了你，他说你就应该主动的去同人和解。他说如果有人嬲了你，你就主动的去同人和解。他说不要等对方来找你，他说你要主动的去同人和解。他说虽然你不是嬲那个，是人哋嬲咗你。他说甚至乎你是被冒犯、被伤害的那个。他说但是你都要主动的去同人和解。他说的要求是不是很高呢？可能是，可能是。他说但是为什么这个是好消息呢？为什么这个是福音？他说因为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他说是我们背叛神的，是我们得罪神的，是我们向神发怒的，是我们误会神，是我们埋怨神，是我们咒诅神，是我们无视神，是我们遗弃神的。 他说但是神采取主动来到去找我们的，去饶恕我们，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死，去呼召我们回家。诗篇第103篇那里说，他说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而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罗马书五章八节那里说，他说但是上帝对我们显出了无比的慈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至二十六节这里所说的，不是只是他对我们的愿景，也是他对他自己的愿景。他说这个是天国的秩序，而天国的王也都是按着这个秩序来到去行事，就是他主动的去饶恕我们，主动的去与我们和好，主动的欢迎我们进入他的国度和他的家庭，加力量给我们，能够让我们都可以去跟其他人和好。我们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登山宝训是福音，是好消息的原因。结束之前，我都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低头闭上眼，让我们放下我们手上边揸住的东西，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去放低我们所执着的愤怒，去饶恕人，去同人和好，就好像他饶恕我们与我们和好一样。你对于这个呼召有什么感受？当耶稣基督呼召你去与人和好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感受？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感受？你知不知道？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尝试将他的外貌影像化，让我们想象我们向耶稣坦诚地分享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想法。你可以对耶稣绝对的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当我们和耶稣分享完之后，也都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会怎样的回应我们。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对我们的回应，听下他有什么要跟我们说。 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求你呢怜悯我们，让我们呢能够与人和好，叫我们呢同人之间和好的关系成为你自己和好的天国的见证。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